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编导。
宣恩之乱，东晋虽然击败前秦苻坚的入侵，但是由于东晋执政者大多数安于现状，不希望改变偏安江左的局面，所以并没有趁着苻坚失败引致中原分裂而乘机光复中原，反而为了夺取权力而明争暗斗。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和道子的仔司马元显，先后排挤众臣谢安、王公等人，控制建康朝廷的政权。后来孝武帝司马曜突然死亡，司马道子两父子立孝武帝太子司马德宗为帝，即是后世所称的晋安帝。由于晋安帝自幼痴呆，所以实权仍然由司马道子父子掌握。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父子任用阿谀奉承的大臣官吏，例如王国宝、朝王司马尚之等等主持政务。这班人大部分是贵族门第出身，不知民间疾苦，骄奢淫逸，纵容贪污，令到法纪败坏。司马元显为了巩固朝廷，征召会稽、东阳等郡的奴仆、田客，即是要租其他人的土地来耕种的人，去首都建康当兵，希望加强朝廷的实力，牵制镇守京口，即是现在江苏镇江市手握北府兵兵权的王公，以及镇守荆州江陵，世代掌握长江上游兵权的桓氏家族，以及荆州刺史殷仲堪。但是司马元显征召奴仆田客当兵，令到农田荒废，民怨沸腾，于是伏下日后民变的危机。当时握有实权的王公、殷仲堪和桓元，趁着建康政治混乱，先后两次联合起兵声讨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父子。第一次因为司马道子杀了王国宝代罪而罢兵，第二次因为司马元显收买了北府兵中级军官刘卢之，发动兵变杀死王公，联军因此暂时解散。当时是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，即是公元398年。由于刘卢之统领北府兵归附执掌建康朝廷政权的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父子，朝廷实力似乎大为加强。但是根据《晋书》记载，当时石头城以南由荆州、江州将领控制，石头城以西就由豫州将领控制，荆口和江北是刘卢之和高雅之等等北府兵将领的势力范围。建康朝廷政令所及的只是得吴郡、会稽、临海、永嘉、东阳、新安、吴兴、二兴八郡，即是现在江苏省太湖周围加上浙江省。王公死了大概半年之后，这八郡范围之内又爆发大规模的民变，宣恩之乱。根据正史记载，宣恩是琅爷郡人，他们的家族一直是江南道教领袖。宣恩的叔父宣泰甚得民间信徒崇拜。晋书说宣泰能够广有百姓，愚者敬之如神，皆竭财产尽子女以其福庆。当时部分贵族和官吏亦都和宣泰结交，宣泰暗中煽动百姓，宣传晋朝就快灭亡的言论，聚集了不少徒众，甚至连广州、屈林、交趾亦都有宣泰的信徒。 后来会稽内史借由揭发孙泰的不轨企图，于是孙泰被东晋朝廷逮捕处死，而孙泰的侄孙恩就藏匿海岛之中，但是仍然暗中联络信徒党羽准备起事。
孙道人，我们匿埋在这个荒岛上面已经有几年了，究竟几时可以上岸替天行道的？
几时啊？
是咯，大家都等得好心急啊。
各位不用心急，天厌晋朝，据我派去会稽探听的人回报，自从司马元显勾结反复小人刘牢之诛杀王公之后，更加沾沾自喜，连他的父亲司马道子都被他冷落。听闻司马道子一直沉迷于酒色之中，不理朝政，袁显这个轻浮小子自以为是，只知重用亲党，各地州郡长官和将军都督对他不满。我孙恩相信晋朝丧乱指日可待。
还要等晋朝丧乱啊？等到几时啊？
等到几时啊？
我们当然不可以只是等，我已经派了妹夫卢秦去会稽、吴郡、永嘉、临海等地，与各地的途中首领联络，趁人心动荡，约定一齐起事杀晋朝官吏。到时我们亦攻入会稽郡，号令天下人，要他们顺应天命，一齐诛灭司马氏，大家共享福气。秦约好各地途中，有消息回来我们就立即行事。
万岁万岁！
叔父敬远先生虽然已经羽化登仙，但是一定会率领天兵天将助我们成功的。
外面咁嘈啊！
反贼孙恩杀到啦！
孙恩杀到，孙恩杀到，人嚟啊！人嚟啊！人啊！
会稽内侍王迎之，快啲出嚟受死！
哎呀哎呀！天兵天将，快啲嚟救我啊！
原来王迎之匿埋喺呢度，我哋系天兵天将啊！孙将军，王迎之喺呢度啊！
王迎之喺度，将佢拉咗去斩首示众。
我是黄右军的仔，我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，你们想要什么宝物啊？我都给。
不要理他那么多，拉出去斩！
出去出去！
各位，你们看看，黄迎之只是区区一个会稽内史，但是他的府中几多财宝，健康城内一定更加堆积如山啊！大家攻入健康城，可以享尽荣华啦！
攻入健康城，
系啦，各位，你哋立刻去各乡张贴文书。有人如果希望富贵长生，就立刻跟随我征东将军孙恩攻入健康城。如有违抗我天兵的，格杀勿论，凡是晋朝官吏都死有余辜，杀无赦。
遵命。
孙恩呢个妖贼真系好胆，居然煽动百姓，扰乱会稽、吴郡等地，杀害朝廷官吏，仲话要攻破建康城。哼，好大口气！各位，本将军奉朝廷诏书，都督会稽等五郡军事，誓要平定妖贼。各位有乜嘢意见呢？
启禀都督，末将刘裕认为妖贼孙恩目前虽然声势浩大，但系佢杀戮无辜，劫掠财宝，又强迫壮丁跟随佢作乱，百姓如有违抗，连婴孩亦惨受杀害。依末将睇嚟，只要王师所过，安抚百姓，百姓自然唔会协助妖贼。都督要平定妖贼，其实并不困难。
哼，刘裕、刘参军啊，我哋如今系要讨平乱贼，建立功勋，唔系想听你讲先王之道。而且妖贼听闻我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嚟会稽征讨，已经退返海上啦。
系喎，系喎。
如果唔先抚恤百姓，我哋凭乜嘢安定天下
呢？哎，好啦好啦，无谓讲咁多啦。本将军如今下令，大军分别团住会稽等各县，肃清分散各地嘅妖贼。刘参军，你率领水师沿岸防守，记住，千祈唔好俾妖贼偷袭。
遵命，
遵命。
朝派咗刘牢之镇守会稽郡，我哋几次想深入内地都唔成功，被逼喺南上等待时机。唉，孙将军，刘牢之所统率嘅北府兵，估唔到咁难对付。尤其嗰个刘基龙，佢部下虽然只得几千人，但系法令严明，从来都唔掳掠百姓。而且刘基奴每次上阵都身先士卒，我哋啲士兵一听到刘基奴都畏惧三分。 哼，呢个人都算难对付啊！ 孙将军，既然刘牢之而家屯驻会稽郡，京口一定空虚，我哋有战士十多万，流船千余艘，与其喺海上漂浮，不如趁刘牢之未有戒备，直接进攻京口，逼近建康城都好啊！
咁都系好主意。好啦，趁东南风起，大家向京口进发。
启禀刘参军，有重要军情报告。
你讲啦。
据沿海守军探听所得，孙恩率领千余战舰由长江口逆流而上，逼近京口。
啊！孙恩战舰逼近京口？佢梗系知道京口空虚，所以想偷袭京口。刘都督如今屯驻会稽山阴，一定赶唔切回师京口。我呢度留院。距离京口有三日路程，仲赶得切。人嚟，
走！
下令不应，立刻救援京口。
刘参军，我军已经到咗京口郊外，妖贼孙恩亦已经包围京口城。
好，等我上前睇清楚。 孙恩嘅贼兵果然散布京口城外噃。咦？船山上边亦有不少贼兵。好，全令冲上船山，杀退贼兵。
吓、刘参军，贼兵有成十几万人，我军只得几千人啫噃。
你错啦，贼兵虽然系多，你睇下，佢哋全无纪律，连列阵都未回，全部都系乌合之众。佢哋点都估唔到我军咁快赶到，只要我哋占据船山，贼兵望见星旗改变，一定会惊到弃甲逃走。冇咁多，大家冲上山！
冲上山！
启禀刘都督，妖贼孙恩已经被末将杀退，他率领残余党羽北过长安，已经去了屈州岛了。
好好啊，刘基龙，你今次的功劳真是大。妖贼孙恩扰乱江东八郡，终于都被我刘卢之平定了。刘基龙
在，
你要领兵继续追赶孙恩，将他捉拿正法。
领命。
孙恩在京口被刘裕击败之后，和残余部属向北逃走到屈州暂避。所谓屈州，是古代山东半岛西南方的一个小岛，现在是属于江苏省东北部的连云港市。不过由于千几年来的泥沙沉积，原有的屈州已经和大陆连接，现在再不是一个岛了。屈州上面其中一座山叫花果山，相传是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之中美猴王孙悟空的家乡，不过这些是题外话了。刘裕追赶孙恩，孙恩由屈州再转回去南方，被刘裕再击败。于是孙恩和部下百几人跳海自杀，孙恩之乱亦都平定了。当时是晋安帝元兴元年三月，即是公元402年。孙恩虽然死了，但是孙恩的妹夫卢循率领孙恩的残余部属沿海到达番禺，攻陷番禺城，自称广州刺史，而且自行委任太守、县令等等地方官。后来刘裕北伐中原的时候，卢循以为健康空虚，亦都乘机由岭南起兵，越过南岭，占领南康、庐陵、豫章等郡，即是今日的江西省，还杀了东晋镇南将军何无忌。跟住刘裕由中原回师，在雷池那里将卢循击败。卢循逃走回番禺，再向南逃走到胶州，最后亦都是跳海自杀而死的。刘裕击败卢循的雷池是一个湖来的，位于现在安徽和湖北的交界，在长江以北和鄱阳湖相对。晋明帝的时候，地方军镇首长苏晋有叛乱的企图，晋朝下令苏晋不得越雷池一步，亦都是指这个雷池。卢循虽然是占据过岭南一段时期，不过当时晋朝已经混乱不堪，而且岭南又远离首都建康，所以对局势影响不大。至于江东的吴郡、会稽等郡，本来长期以来是东晋朝廷的经济重心，从来没有受过战乱影响，社会安定的。但是经过几年动乱之后，江东数郡亦都残破， 户口减少，连供应健康的物资、粮食亦都有困难，令到东晋政权更加动荡不安。击败孙恩和卢循的刘裕原籍徐州彭城，高祖父刘浑因为五胡乱华由北方移居江南，在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定居，即是今日江苏省镇江市市内。南宋词人辛弃疾所填的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这一阙词里面就有几句话：斜阳草树寻常巷陌，人道寄怒曾住。想当年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这几句就是辛弃疾登上北固山，望返落丹徒县的时候，想起刘裕曾经在这里住过，和刘裕当年所建立的功业了。其实刘裕家世贫穷，出世之后没多久母亲去世，由叔母喂奶，因此乳名叫做寄奴。刘寄奴没有正式读过书，所以只是略识文字。年轻的时候曾经以耕田和卖草鞋为生，生活十分艰苦，后来参加北府兵。北府兵是谢安执政的时候招募京口、广陵、晋陵一带的北方侨民壮丁编成的军队。刘裕的身份资格正是适当的人选。关于刘裕几时入伍，史书上并没有记载，但是淝水之战的时候刘裕已经21岁了。到底他有没有参加过淝水之战，亦都找不到有关方面的记载。孙恩之乱的时候，刘裕被统帅刘牢之任命为参军。孙恩平定之后，刘裕升为建武将军、下邳太守，晋升为北府兵的高级将领之一。于是刘裕在东晋末期就成为控制东晋政权的主要人物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孙恩之乱是由卢伟力、林超荣、陈耀华、莫家驹、钟伟明、简伟安、叶世雄、蔡雅阁、林有荣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